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您曾想过上帝是什么样子吗？有人把上帝想象成是一道明亮的光，有人把上帝画成一个有着白发白胡须身穿白衣的老人。事实上，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无法知道上帝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却能知道上帝的样子。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的希腊原文是 apostgasma， 可以翻译成反应，也可以翻译成光辉。这两种翻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译成光辉，让人联想到太阳和它的光芒四射，上帝好像是那太阳，耶稣就是从那太阳中发出来的耀眼的光芒，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apostgasma 若翻译成反应，让人联想到镜子里的反应。事实上， apostgasma 这个词经常用作镜子中投射出来的形象，耶稣正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他反映出上帝所有的荣耀与能力。法国的查楚斯大教堂的天花板上有一大片美丽的绘图，因为太大了，所以很难看到全貌，因此他们运用反射的原理，在教堂的中心设置了一个洗礼池，整个天花板上美丽的图像就映在那池清澈的水中了。只要看见水中的倒影，就能看见天花板上的绘图全貌。这幅景象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 apostgasma 这个字的含义。上帝是无限的，他那么的浩大与荣耀，我们怎么可能看见他的全貌呢？我们这有限的人又怎么能够了解认识他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了解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耶稣反映了上帝的形象，耶稣是上帝荣耀的apostgasma， 它是上帝的光辉，也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在耶稣里，我们可以瞥见我们的造物主是何等的美丽与庄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从天上来照亮我们的生命，它反映出上帝的爱与恩典，它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使我们能够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上帝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您愿意和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建立关系吗？只要您相信耶稣，您也可以和他建立起个人的关系的。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基督徒所主办的，我们借着广播节目介绍神的话给您。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很高兴把一段圣经念给您听。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 一段圣经里的话。
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一个小男孩跟他的父亲走在山谷中，男孩不小心摔了一跤，痛得大叫，哇！他很吃惊地听到有个声音从山中的某个角落传出来，重复他的叫声，哇！他很好奇地大声问，你是谁？结果他得到的答案也是，你是谁？小男孩生气了，大声地回吼，胆小鬼。这次他听到的也是胆小鬼。他问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父亲笑笑对他说，注意听哦。父亲大叫了一声，我喜欢你。另一个声音传回来的也是，我喜欢你。父亲再一次大声地说，你很棒。这个声音也回答他，你很棒。小男孩不懂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向男孩解释说，一般人叫这个回声，但其实这是生命。你所说的和做的每件事，最后都会回应到你身上。生命中没有意外，它就是你的反射。有一回，我坐在教会的大堂里唱诗歌，听到有一个声音清脆响亮，特别好听。循着声音找过去，是个金发的女孩子，大概20多岁。旁边的人告诉我，她叫做 Jennifer。我很想跟她做朋友，但是每一回我看到他都表情冷漠，一副不想理我的样子。有一次我特地走到他旁边，告诉他我有多欣赏他的歌声。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然后高兴地说谢谢。隔了两天，我在一家店里买东西，听到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转头一看，是 Jennifer。他从老远跑过来，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好像看到他失散很久的亲人一样，让我受宠若惊。当然，我也很热情地回应他。从此，每一次他看到我，都会亲切主动地跟我打招呼，跟过去截然不同。 我向他的山谷投出了友善跟赞美，这是我收到的回音。我曾经做过像这样的实验，不管是走在路上或是在店里面买东西，如果我对迎面而来的陌生人微笑，对方脸上的线条会马上放松，而且回应给我一个微笑，我们之间的空气立刻温暖起来。但是如果我面无表情，孤立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人也都有一张跟我一样的脸。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怎么待别人，讲的也是同一件事，只是我们常常好像只会留意到我们收到的回应是什么，而没有反省我们先投射给对方的是什么。记得我女儿一岁多，路都还走不稳的时候，就会大声跟我们说 No， 叫她吃饭 No， 穿衣服 No， 把玩具放下 No， No 的我火冒三丈。朋友在一旁提醒我，因为你女儿最常听到的字就是 No 啊，你看你不准她动这个，不可以摸那个，不能够乱跑，不要大叫，她老是听到你对她说 No，当然他也很会说这个字。我还记得我的儿子有一阵子对我讲话总是又吼又叫，我三番两次纠正他，效果都不好。有一回我被惹火了，就很凶地责备他，另外一个孩子呢就很调皮地在旁边模仿我说的话，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我说话的语气比我儿子还要粗硬。如果这是他一直所听到的，我怎么能够期望他用很温柔的语气跟我说话呢？当我们丢出去的是粗鲁、无理、漠视、霸道，我们常常也会回收到一样的待遇。当你拒绝接受对方的世界，他也会拒绝接受你的世界。如果你老是爱挑他的毛病，不要意外，他也总是会跟你作对。Anita Anderson 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她做过小学老师，也做过小学跟中学的校长。她的朋友叫她阳光，因为她脸上总是有灿烂的微笑，而且她像太阳一样带给人温暖。不久以前，她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医生要她立刻停止工作，接受化疗。强烈的药物反应让她痛苦万分，生活几乎停摆，但是他却接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先是他的学生家长发动大家轮流为他做饭，帮他采购他平常所需要的用品，又有朋友主动愿意来接送他做化疗，去帮他拿药，还有表达关心的电话、慰问卡跟鲜花更是不停地涌进他家。Anita 设立了一个个人的博客，跟大家分享她的近况还有心境，平均每天有80多个人上去看她的博客，很多人留言鼓励她，为她打气，有更多的人表达对她的感激。以前她带过的老师感激她当年的提携，家长感激她在孩子出状况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学生感激他当年的耐心还有指引，同事感激他所树立的好榜样，邻居感激他的体贴细心，亲友感激他的乐观坚强。Anita 一生对无数的人付出关怀，他所发出的爱的呼声还有行为，在他生命的最后5个月全部回到他身边。这些爱的回音一波一波拖住他虚弱的身体，带给他无限的温暖。听众朋友，您的山谷里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回声？您渴望接收到爱的回音吗？请先发出爱的呼声，生命就是我们的反射。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孙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3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1/4。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受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物质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她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在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于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洗，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 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C10 法案的全名是安全街道与社区法，主要内容是加重对毒贩、强奸犯和重罪少年犯的刑罚。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利用其多数席位，12月初在议会众议院顺利通过了这项法案。新年过后，议会参议院将开始就这项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如果没有意外，C10 法案将会很快走完议会程序，变成加拿大的正式法律。但是加拿大好几个省份公开提出反对，尤其是对加重处罚少年犯的条款。新斯科舍省辩护律师和青少年罪案专家柯西恩说，
The portrayal of youth crime is driven by the conservative agenda, which inflates.
他说，对青少年犯罪严重性的描述来自保守党的纲领和媒体对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实际上，新斯科舍省近些年来的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他自己手上的案子也在减少。哈利法克斯市的警察局长毕泽利也说，加重刑罚并不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方法，因为青少年犯罪有很多社会因素。
Broken homes, they're living in poverty, and then there's the two big monsters that are out there, alcohol and drugs.
他举例说，这些因素中包括破碎的家庭、贫困、精神和心理疾病等等。因此，把犯罪的青少年在监狱里多关几年是治标不治本。在法语省份魁北克，司法界也普遍反对加重对青少年的惩罚。
Qu'il y ait dans les médias des cas qui soulèvent pour tout le monde un état de.
这是魁北克省司法部长福尔涅，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媒体报道的一些青少年犯罪个案引起广泛注意，但是政府的管理和立法不能依据这些个案，应该基于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福尔涅要求联邦政府对 C10 法案作出修改，让魁北克省的改造模式在新法律下仍然可以继续运作，让法庭在判决少年犯的时候仍然可以把重点放在改造而不是惩罚上。
Les délits que les gars ont faits, c'est des gros délits. Au niveau de nos valeurs.
这是在魁北克省的一个重罪少年犯管教中心。管教人员贝朗热介绍说，被送到这里的青少年犯的都是比较严重的罪行，但是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就会意识到他们的罪案不完全代表他们本人，这些年轻人是有可能改变的。
Charles Ali Nestor, 27 ans, plusieurs fois champion mondial de boxe chinoise.
Je pense que j'étais prêt à tuer quelqu'un. J'avais quelqu'un avant moi, puis je le tuais direct là.
Est-ce que ça te fait peur?
Oui.
这是管教中心每三周一次的主题讨论，这一天的主题是愤怒。几个青少年先看了有关的纪录片，然后和管教人员一起讨论。有个青少年承认，不会用正常渠道表达感情，压抑到一定程度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是他打架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C'est pas toujours gay, là, ce qui se passe ici. Des fois, c'est même très difficile pour eux et pour le personnel.
管教中心的负责人德埃说，当然这里的生活并不总是这么和风细雨，但是他坚信大部分年轻人有改过自新的能力，管教中心比监狱更有效，对社会也更有好处。但是即使是在反对410法案的意见占多数的魁北克省，保守党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还是有支持的声音。这是魁北克省凶杀案受害者协会主席布苏里迪斯，他说他的生活分成两半，他弟弟被杀之前和之后。布苏里迪斯的弟弟几年前被一个23岁的男子开枪打死，当布苏里迪斯得知凶手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犯案，在警察局出出进进的时候，他非常愤怒。他认为410法案能够让这样屡教不改的罪犯待在监狱里。不过魁北克省刑法专家哈梅尔介绍说，现行法律已经有这样的条款。
Il y a eu 32 adolescents depuis 2003 qui ont été assujettis.
他说魁北克省法律自2003年以来对32个青少年罪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做出了判决。他认为现行刑法其实可以保证对罪行严重的罪犯的量刑，但是410法案的实施将殃及大量本来可以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青少年。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 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威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3个3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 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神帮助人选择正确的态度，做对的事，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有一位好朋友，我说他好，因为这位朋友使我成为一个比以前好的人。他怎么使我变好的呢？是他说的一句话带给我的启发。他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要选择做对的事，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中国人点评肯定人的时候习惯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在上帝跟人类沟通的时候很少说好人，而多半是用义人这个名词。怎么准确地理解义人这个名词呢？我这位朋友说，你看英文就很容易理解了。英文里的义人是 righteous people。 righteous 这个字的字根是 right， 就是对的、正确的意思。选择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就是神眼中的义人。在神心里，一件事情正不正确是有个真理的，这个真理就是造物主神他自己。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当人按照神的本性待人处事的时候，在神心里他是个义人。朋友的话叫我茅塞顿开。虽然我们中国人跟造物主神的交往不是很普遍公开，但是自古以来，冥冥中那位掌管万物的造物主，他的神性全能永恒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承认的，因为在大自然和宇宙万象面前，中国人有一颗谦卑、诚实、敬畏的心。然而中国人跟其他民族的人一样，都有私心，都有情欲，也都有无知的一些方面。其他国家社会有的罪恶我们也有，魔鬼引诱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所以中国人也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知道该选择做对的事情，待人处事的时候该有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愿意，即便愿意也不一定都做得到。怎么办呢？古代的秦国和今天的中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用严刑峻法，促使百姓在犯法的巨大代价面前不敢任意妄为。但是法律的约束范围是有限的，管不到不怜悯人、无亲情、违背父母、说谎、造假、自夸、狂傲、淫乱、同性恋、嫉妒、骄傲、争竞、毁谤、骂人、欺负人、压榨人等等这些不对的事情。所以每个社会、每个家庭都有不正确的事情，令弱者痛苦，也潜移默化地污染着下一代。父母、学校老师、政府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可奈何。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些事不对，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做，管不住自己。这一切困境神都知道，神也很关切。当人类陷入困境束手无策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神已经采取行动救人，帮助人在面对魔鬼引诱试探和自身软弱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能力，选择做正确的事。所以神的拯救对全人类来说
真的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基督徒传扬的福音。神怎么救人呢？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让世人从他听到神要人知道的所有真理，并且要人在耶稣身上看到真理是怎么行出来的。不仅如此，神要他的独生儿子为全人类赎罪，做他们的代罪羔羊。耶稣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为一切做不对的事情，为凡事曾经有过不正确态度的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三天，神使他复活，并且让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神要世人相信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并且鼓励人不断悔改。信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过，视他为圣洁，应许他末日要复活得永生，并且赐下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和儿女的身份。您知道耶稣在执行父神救人计划的开始，他向大家宣告的第一个邀请是什么吗？就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听众朋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在这里邀请您信耶稣，您信了耶稣，所有耶稣做的事、说的话，就会在您心里生出能力，帮助您做对的事，选择用正确的态度做事。这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e.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e.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